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4289页，哎，这个我们昨天是讲到4288嘛，哈，那我们接着来谈，就是。有关于这个对色对事的这个种种相啊，乃至我们前面讲的五蕴的种种分别。那对这个昨天有提到这个观念啊，假如啊，离开此这种对待观念，这种法的这种思维啊，那只有言说，没有真道理。换句话说，认知五蕴啊，唯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啊，那如唯有你这样的理解，你对于如何来观照、来照见这个五蕴啊，也才有一个恰当的对治法，才有一个恰当的方法。所以离开这样的一个原理的认知啊，这样的一个方式，这种一个这个道理的认知啊，你对于这个五蕴啊。你不是一个很能真正的理解啊，就算你能谈得出来，但也没有实质的道理做背景，也没有实质的法做背景，所以你不可能谈出除此之外的其他的道理啊。在我们看这个啊，若聪慧者，与诸色爱乃至行爱所摄贪缠啊，能永断离；与烦恼分所摄发业，四身细啊，四身细缠亦能永断。好，你看呢、哦？我们现在这一部分啊，我们谈目前这一段都只是在安立一个对法的一个认识，我们还没有。因为佛法一般来讲，我们会谈苦集。啊，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很明显谈的这个苦集灭道的顺序是由苦集灭道，这个道理是不能跨越的啊。当然在细说的话还有可以很多差别，不过在经典里面明显讲苦集灭道。但所以说我们现在必须要建立一个对于身心世间的内外世间的一个相貌的认识，也就是说以我们现在的一个凡夫所认知的世间，它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从于我们现有的果，我们现在是苦嘛，就是果，由于过去的因所结的这样的一个果，那这样的果有哪些现象？那当然我们在重点讲苦的时候，在说法的时候重点讲苦的时候，能不能离开己？没办法完全离开，乃至在为说世间相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少分什么谈到跟它相对的灭道？那我们现在是在对所有的那个五蕴啊做介绍，所以目前所提到的这些只是就一个法相的案例来说明，并不是正式的开始在谈修道的东西的，那修行的东西的，那个修行的东西是后面呢、啊？后面谈修行的时候再谈，那后面谈的东西一定会跟前面配合的。那现在虽然会点到，那是因为法如果完全就是这一分讲完才讲那一分，那一分讲完讲这一分，它的相互联动关系就看不出来。所以为什么这时候有在谈，也会谈到这一点？好，那我们在这里看的话，我希望大家能。用一个比较细腻的心来看这些法哈， 我们如果谈到法的时候就很欢喜，我现在又要开始修行了，对不对？尤其我们这我们在座的都是道心勇猛的啦，那谈到如何修的时候就开始欢喜了，谈到那个介绍五蕴呢就开始要睡着了。哎，可是问题修道没有离开那个啊，你看哦，诸聪慧者为什么他能于这个色爱及行爱啊，对于色受想行乃是诸多我们对境界的爱，内外色的爱，乃是我们所有内心所造作的这种种种的分别，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行爱，我们若二十四个那个心不相应行法的所起的这种差别念头啊，你不知道就是对他的爱嘛，得失对不对，老病老死，这个都是一种这些有衍生出来，你就会从这里去嫉妒分别，计较度量他，嫉妒分别他，又产生另外一个追取跟爱着，对不对？那你要知道说，你今天你想要修，但修的东西又明明是针对他来，所以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一直在提醒，就是说这个道理有时候讲出来了，好像只是一个鼓励。我们的灭道不能离开苦集啊，大家知道了，可是讲完还是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的确还没很清楚知道说佛法之灭道的原理的确是针对的这样的缘起相而说的，所以才会你会产生一个很坚定的认知。什么认知？这个唯一正真之道，没有第二条道，那个认知会明确出来。所以你看啊，从这个道产生出来的归法，然后就会归生根，归佛，归生，就会从这样的一个建立当中不动摇。否则的话，我们会在怎么样，在修持佛法的同时，结果会混杂的世间，尤其我们菩萨道最容易怎么样，因为跟世间很靠近，我们也很容易去看到慈悲众生的时候，就会以世间的慈悲心慈悲行为修道处，但不知道说这样看起来是相同的行，其实内观不同。因为所谓的慈悲真正拔的是什么苦，给的是什么乐，和世间的简单表层的这种简单的这种拔苦的给乐的这种是不大一样的。那因为你为什么能真慈悲？因为你看到真苦。你为什么能度化？你看到真极，你看到那个真的烦恼因。所以我们现在谈的都是在谈真烦恼因。你也知道说为什么能断啊？因为它本来就可以断，因为它本来就所有问题之所以不能断是你颠倒。所以你看到一个实际上可下手的，所以我现在讲说道理懂了以后，你会有一种修学佛法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再也不是人家用鼓励的，要这么修这么，这个都是靠别人的，都吃鸦片的。有了，当然又慢慢断掉也可以哈，取代一下啊。修行会得必须要靠别人一直用感性的鼓励，哈，乃至必须要有甚至有高僧大德现前，哦，这个当然这也是很大的鼓励。但真正的鼓励在哪里？我认识法，我认识到这个法，我知道说烦恼在这里，而真的是这样断的。找到诀窍，找到下手处，而这个下手处从来从你的智慧来的。所以真正的依止，真正的所有其他的那引导你发善道心的，那都是助道缘。真正的走向路的话，是因为你对于整个苦集灭道，因为大圣法也是苦集灭道啊。现在谈的就是苦集灭道啊。我们必须对世间种种有情世间乃至这个外在世间的一种相貌的解释了解。那现在我们在谈五蕴，因为我们就是要照见五蕴，那唯有你对五蕴很清楚，你才有知道如何照，怎么照，是不是？说实在我没有说我可以，因为我在跟大家学习，但如果以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来比对于很多人在应该理解的方面，就是我讲的就是 因为我们修行有信愿行啊，有很多法门哈、啊，但其实这所有法门到最后会回归到根本道上，就是啊正常道。那正常道就是四谛，那大圣的四谛是在融合，我们就谈了，就是到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也是由四谛衍生过来的啊，四谛的道理的一种提升。可是它就是四谛，那这个整个修学，它会叫建立在一个很理性很清楚的基础上，它必须回归到这个正常道。这个正常道就是说，我今天可以往生极乐，那到极乐是极乐世界是吧？花开见佛，听佛说八正道，然后悟无生，但还是回到这个地方来。那因为我们的因缘不一定具足，所以我们就绕一下。那当然有的根性因缘根性很深的啊，他可以在今生就修这种哎实相念佛啊，当然这个没问题。但我们现在就是说，他所有解脱绝对是依于这个道，所以我们才讲说八正道才是正真之道嘛。所以这也是在讲说苦真实苦，集真实苦集，灭真实灭啊，道真实道。他为什么会有讲地的道理？这个地必须要通过一个实际上的认知所建立的肯定啊，这不是用感性说我相信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你嘴巴讲的还不一定真的皈依哦。因为在我们的身心行为当中，我们其实是边皈依佛也蛮皈依世间的，而且还皈依世间比较优先，皈依晚世间，早上先起来，哎呀好累啊，能多睡一点，你看先皈依睡眠，然后再勉勉强强上个殿，这时候才有机会皈依三宝啊。当然这个我讲的就是一个那个，就是说我们一般在世俗上的心呢、啊、其实我们还是以这是正常的一般修学的。可是我讲说，当一个人对于法真正就众生究竟圆满处在哪里的时候，他的心会很耗药，就好像说明天要演足了今天睡不着，就这样，明天要上早课了今天睡不着，我们还没听过这种话的。对，明天好难得哦，明天怎么不要早课做久一点，现在就早课看能不能三皈依，这些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啊？哎呀，想来想去，显然世间皈依还是蛮重要的，哎，吃得好吃得坏很重要，哎，所以对初学者还是要先照顾这一个烦恼身，当然烦恼身得到安顿了以后再来修行解脱，哎，这个时候他就甘愿了。那可是你为什么有些人修道人他能这样放下？因为他相信了，他也所以依于法的认知，他产生很快的抉择力，这就是智慧力。这绝对不是因为修道的一个光靠修道的勇猛，真正的修道的勇猛精进不是在六度里面，精进也要靠智慧啊。我觉得你的精进不会太久了，你的精进是依世间生灭的东西，你的精进会生生灭灭的，会生生灭灭，所以你熬不久哦。所以说很多人在这个当初的辛亥革命啊、烈士很多72，那我们在修行上烈士可多了，那根本就不止72了。为啥修啊很勇猛啊，去怎么修，修到最后就投降，那一次投降两次投降到最后随便了、啊、哎，我如是我于是乎过这么一生就完了，因为那个心一直退了。其实我发觉在我所观察的里面啊，很多人其实是因缘很具足的，但因缘具足又不是很具足。第一个，现在的环境善知识，还有你有很多障道缘，我们的障道缘太多。以我们现在要这样的因缘来修，能维持一个长时间的稳定，都已经我觉得都应该赞叹。当然这是就我们在看别人，然后看自己就不应该把标准放这么低了、啊、那我从众生来角度来看，这样已经很难得了，因为现在的修行的确是障道因缘，善法因缘缺啊。那我们也容易就带着一个很笼统模糊的概念就开始修啊，可是实际上到不到地，第一个整个建立见的观念四谛并不是很清楚， 然后就靠着自己都以，我们要上说以翼风了就可以飞了，现在是没以翼都未风就开始飞，就经常摔。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学习太弱了。我们存有好心，存有术士的善根，但未必能真正的让它增长。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有时候觉得看到很多，当然我认为就算今生受到折伤了，也不妨碍他今天的这一份努力还是有善根的了，只是很可惜那未来变化更多，那能不能继续守住未必，我不知道啊。但我是觉得说，因为缺少一个完整的认知跟引导，所以很多人才进入这个环境里面经常是怎么样，到最后看到人东找西找啊，就是有这一份心，但总无法去回答内心里面一种莫名的疑问。你信不信？有的。哎，这个为什么法没有反应给他，心不相应法的功德没有在身上发挥，所以他疑惑。唯有自己在修学佛法上有几分的相应，这种感应你能确认你走这条路是对的。那当然这感应不一定对，但如果没有感应的话，没有那种法的相应的喜悦跟清安跟自在跟智慧的话，你要走不容易。所以我为什么说像我们这种观念都必须要从一开始靠着外在的引导，那你花苦功夫去了解法，你了解这中间的一个法的一个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苦集灭道对你内心里面升起叫做地的道理出来，的确如此，我走对了。我现在我之所以以前没感应，必然没感应，因为我知道那是不相应的，而我现在既然知道，我也知道必然感应，只是我现在还没修，就会有这种很强的皈依，对法的皈依。这时候很多世间事相对你就比较容易放了，因为你有信心了，有信心啊。所以这个聪慧者了解这个中间的五蕴诸法的这种啊，乃至这种诸法的这种因缘啊，那我知道正因缘所有生起来，并不是它必然具足一种不净，就是说它本身是一个自信的不净，就自信不净，就是说你无从改变了，真的有染污，真的有烦恼，真的有五蕴，所以我要对治它很难。那你一了解五蕴的原理的时候，你会发觉就是说，原来所有对治它，因为它的烦恼升起，它之所以有五蕴生，让我造作，让我轮回，其实是关键在何处。我知道的时候，我只要就针对关键的地方去断离。那我发觉在关键的地方，我虽知但我做不到，好，那马上就进一步要了解这个关键，要断离无明的一些助道之良是什么。这时候你就会尊重我如何，为什么要持戒，我为什么要修定，我为什么要做其他的广大的一些善行，因为我要会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整个修行的相互连带关系都变成是被确定下来的。你不会说我为什么要修这个，经典说的啊，师长说的啊，你不会说我现在在做这个事情的直接意义是什么？你不会动摇你的主轴，乃至你现在做慈悲行，你也知道这个慈悲绝对不是世间慈悲，看似世间慈悲，可是其实有跟你的法相应的，这时候所有的事情才归到正位来，否则的话做也白做，做到最后就下辈子王永庆这样而已啊，因为福报很大啊。当然王永庆是不是普通人我不知道，那我们就举个例子而已啊。好，他会断色爱乃至行爱，所有贪缠能永断离。那依烦恼分所摄发业的四生系啊，系缠亦能永断。这个断贪生啊，贪生系啊，嗔生系，还有这个戒禁取系啊，还有这个执取我的这个系啊，他都能断，因为他知道这个原因在哪里。所以你要不很清楚，就是我们所有身心的转动的相互依赖关系。你如果要比如说我们要断色，其实严格还没有色让你断了、 没有色可以让你断嘛。你如果知道色之升起因缘之道以后，你才知道能离色之贪爱啊。你不知道，所以我之前谈，你先认定色为真，然后才想要远离色。色又没有离开外，色是在你，你只要认它为真，就是原来色会为色的根本原因。执色为真，正是色生出来的原因。结果你不能照这个色，结果是把它当作一个色，要对立它，要压制它，要灭掉它，这刚好又是色升起的原因。所以你看我执在哪里，以我执所行一切善，即便是修行还是增长我执。所以在我们的修行的方便当中是什么，虽还利用我执，因为你离不开嘛，但你是利用这个我执，乃是妄想第六识在随观是吧，他的颠倒。也就是说，既然离不开，但我却利用这个心来观你的不究竟。唯有这个道理，所有修行才会有意义，这个修行才有意义。我做的其他的东西是吧，即便你在发多大的善心，行广大的行，只要还站在我的立场，则是都是轮回的业，都是轮回业。好，所以则何由在家众依贪欲嗔恚恶系发起诸业，色受境界为因故，损害友情为因故啊！哎呀，色受境界，这个贪，所以我们的贪在哪里？贪不是我们现在简单的那个贪，当然可以展现出不同的贪，乃至贪爱也不一定针对某个事某个人来贪贪的。凡是色受境界的叫做贪，色受境界的，直取境界的，好，那损害友情为因叫做嗔恚。那在家众，因为他我们这个在家众，就是因为他本身并不离开什么这一个染污业，他恶行。前面我们不是要谈到那个什么近住律仪、近视律仪，对不对？好，还有出家的。那如果是以八关斋，为什么他必须守？他只能守持八关斋，因为他的贪欲不能离，他恶行不能离，所以他只能就这样。所以你看呢，在家则容易过失的是在哪边？因为他不容易离开这种贪欲和恶，做诸恶行。所以以在家讲，偏重说他，所以他以境界上为因，乃至以境界染浊以后，以嗔对之心损害众生，这叫嗔恚。所以在这里面产生这种造业。那如果出家众依戒进取，观念上的问题啊，此时直取恶系，就是说此时直取的意思，就是说非我即我，真的有我，这就是。那戒进取就是说非因即因，非国即国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以为这个守护这一条规矩，修这样的道理，可以成就这样的因果。你看呢、啊？我所以我在讲说，以我们来讲，你可以修的是佛法，那当中可能会有什么？你也持戒，我也持戒，一个可以解脱，一个不能解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比丘尼戒这几百条啊，你就持好，但你不一定会持得很清净。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戒升起的因缘，你不容易直接对相处理。你那个戒是源于色相，你不能，你不知道说我所有这些的修行工具是准备导向何处。简单的我就常讲，就是比如说你也去拿了轮胎、引擎、车盖，你都各个都把轮胎弄得很好，就是什么没有车子，因为你不会组车子，所以你不能成为大功德。问题在这里，见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就说，即便你现在在修，但你错看因缘，就是说你虽然依着是佛法表面上的道理在修，但你不知道前后因果关系，其实是不是在某个意义上隐藏的接近期，就是说你在修， 但真正的要领没掌握，而且你还误以为这样的修可以导致解脱。就长远因来讲可以，可是如果就直接的因来讲，根本还没搭上，根本还没搭上。所以你看啊，像所以有的人随他认知的亲见不是戒，见的亲不亲近，他修行的那个修行所得的功德也不同。所以你看啊，同样一个念佛法门，有的人很容易向净土，为什么？他符合佛法原理。那有人认知少，所以他必须要方便再方便，方便再方便，所以变成下品下生，乃至他只能到边地，甚至他不能去。为什么？因为他所积极的这些资粮不构成心境，不构成心的清净。那我们以这个法门，随个人随分见不断清净，所行不断清净的时候，他往生的资粮就越具足。因为所有佛法原理不离开缘起，必须是此因此果的。你不能靠感性的，我跟阿弥陀佛伴哪，伊就抓我去啊，啊我呢，我那么哪天你在阿弥陀面前跟我跟你结拜兄弟好不好？好，不然就是我拜你为义父，有人就这样啊，那这样关系不是很密切吗？别人还没度，至少要先度我，我们有亲疏关系啊，所以依这样的因缘啊，就是以戒禁起犹如贪，为什么？求生天故啊，他把这个错用因果，竟然这个出家不必然是讲什么？讲佛教的出家了。就像修道人一样的啊，包括外道，这个讲出家，就是说他错用因果，他以为我只要吃牛粪，只要我吃什么东西，那我就可以升天，他就错用因果。他可以，你看呐、过去修苦行的人，他能远离贪欲啊、嗔恚啊，但他就错看了，就是以为吃牛粪可以升天，就拼命吃。因为他实际上有人曾经在禅定看到有人临终吃牛粪升天的，他看到了，但是他不知道他升天其实是之前的因缘，最后吃牛粪是不得已，结果他看到的刚好是吃牛粪跟升天，结果他就请你吃牛粪，所以他也不是没看到，看不完整，所以他衍生了这样的理论，这样的修行，所以很多人就修这种无意的苦行。那还有就是说是啊，实执取犹如嗔恚啊，就执着我。他执着我的时候，就产生说，你想所谓的究竟涅槃，那个涅槃意、极灭意，其实是错的。唯有这个才清净的。为什么？有一个清净我，虽然我现在是污染污我，但透过修行以后，还是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清净的，但绝对不是你讲的极净相，所以他会谤涅槃，会谤涅槃。会不会？其实很多人会哦。我们都以为是这样啊。其实有些观念啊，就好像什么叫谤涅槃，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在谤涅槃。以你对空性、对修行究竟归处的这种错误认知，以为这才是究竟处，然后以这种究竟处对人家所说正法毁谤，这不叫谤涅槃，这就谤涅槃，谤正法。就相对来讲，这种棒就是对立、厌离，那这就是嗔的另外一种，是不是？就产生这种作用。好，我们接着看，当知此四生系为在异地分别所生故啊！那当然，我们现在讲的四生系，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它会系在啊，这个我们一直在讲的这四二八五业里面啊，贪生系啊，贪着一切东西。这种贪着所成的聚的一种系缚，诸贪系在一处。那如果以欲界来讲说，以贪诸贪成会归在这个色身，就贪这个身。那诸贪成就与色界的话，有色界身。那其实身是诸贪所成，其实是诸烦恼所成才叫身。没有独立身， 啊，虽有种种生相方法，其实它是一种诸烦恼的回归处，回归处啊。所以这个这种烦，当知这个四生围在系啊，四生系围在一地，就在我们的烦恼第六识里面呢、啊，成就这些烦恼的啊，分别所生故啊，在这个第六识里面，我们在唯识里面所有造作染污业最重的就是这个第六识。当然修行最有利的也是它啊，善用它可修行，不善用它造业的都是靠它、哎、啊，当然这背后还有其他因缘，我们现在先姑且这么谈了哈、啊。从此以后有多修习啊，慎对之故，故能永断贪爱生系二种随眠。你看多修行，所以你看啊，这里面其实隐藏了什么道理？哦，我们有时候这样看呢、啊，会觉得就这样过、哦。可是我觉得它其实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呢？多修习，这个多修习就很有意思了。怎么样呢？因为啊，法是诸多烦恼所缘起的，就叫流转因果嘛，流转因缘。可是当你开始逆向的时候，也就是说本来我是从贪，而且我刚好用对方，因为我是缘，就像唯识里面我缘尽为真，现在我开始随观诸境因缘生，是遍计所遍计值才有这种烦恼，那我开始对峙。那现在虽然你还没有一下子跟他达到那个位置，但你看啊，那个味道已经开始在冲突了，也就是说我不顺烦恼流，我开始逆流，也就是说当你一分一分在逆这个流的时候，其实感应是不是一分一分当下的感应？的确是当下的。所以多修行多对治的时候啊，这个烦恼心是自然减弱。我们为什么不容易减弱？第一个方法错，再过来不精进。方法错就是你怎么修都是什么挖东墙补西墙的，可是如果你方法对，其实那个感应是当时的，而这个感应如果长时间因重的修行，这种感应是很快会感觉出来的，假如方法对。所以为什么经典诸经典就讲说，如果对甚深法义有一念啊，都有很大功德，我绝对相信，因为它刚好对治到要领处啊。你啰里啰嗦用很多，没办法拔它的根本的那种烦恼的根，所以你再怎么修累劫修都没用。可是如果我直接碰到的是烦恼根的话，我只要动它一分都比你修了几劫还强。为什么？你修那个没用的，你那修做梦的，你梦中怎么修不如我修一个如何醒来的。也就是我一直在梦中里面精勤修学，要把梦中东西弄得很干净，不如我梦中起个念头此梦非真。为什么？因为那个才是醒来的因缘。所以有的人极其勤劳修持，都不如找到一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修一点，不是吗？你要做小生意做一辈子，都比那个做生意的那个坐在那里家里里面一天就钱一直滚进来的，不是吗？事实如此。你说哎呀这个不公平，我一天上班十几小时也赚才多少钱，你为什么坐在那里光利息光这样就那么多赢过我，甚至 一天赚的比我一辈子赚的还重还多？我们都讲实在，你笨啊，你怪谁？你很勤劳但你笨啊，这就愚痴啊，不就是吗？你不能怪啊。这个人为什么现在能这样？当然我们是举世间例的，可是修行为什么有些人说他简单修他竟然能解脱，那我这白念的，你没有找方法啊，你要你没掌握到啊，你要吃的一拖拉裤我只要吃一个就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以前有一个亲戚，那个很有意思啊，他吃药吃好多次是吃不好，结果因为他曾经有一个大陆有一位他是后来国军撤退到台湾以后，有很多药谱啊，就给他啊，他就试看看，他说 他说我已经吃这个药吃几年都没用，什么药好药坏药什么一大堆，当然坏药不会去吃啊，啊，吃到最后他就说你能不能听我话，只要两天就好了，吃番茄。他说反正吃不好也没花多少钱，也不会死人，你就要听这样，你是不是我们来实验两天就好了。番茄，早知道我不但吃好还要供养你们番茄，对，所有药没用就番茄。那还这都是他实际的例子啊，这是我一个亲戚，那有一个人叫羊癫痫，要在地上滚滚滚啊，那他经常病发，结果他就在路边看到草就摘下来把它塞进去，结果就停了，人没动，他现在完了，致死人。结果那个人在躺在路上就半小时没起来，后来起来他说你没事啊，他说好舒服哦，他说好舒服你讲一句啊，我在外面我在旁边吓得要死，你好舒服，你这样自己光舒服，我就是怕的说，因为他实验的嘛，因为他知道有这种草，那就一塞就好了，什么都没用，竟然用草可以对症就好啊。不过他因为后来这个我们这个亲戚后来去当兵，他们家人把他那个药书啊一叠啊把他当回收掉，一回来都傻了，他说很多非常有用，很可惜这众生福报不够。哎，那以前从大陆他说那个一叠，后来现在留的是那个点穴的，他说这个对我来讲不一定有用了，有很多可以治的东西，他就试，他试了几次都有用。你看啊，所以修行你要讲说你为什么生广大财，因为我懂得投资啊，你为什么懂得投资，修来的智慧啊。我那种修行能很快速，因为我知道要领在哪里啊。你那猛修有什么用，所以为什么整个修行我一直在强调八正道还是以正见为先嘛，整个要领有的话速度就快。那所以光那这样正见很容易啊，不会啊，像我们现在上课就很闷了，对不对，你为我培养正见就要花很长时间，因为你的知见很难转过来，是不是，就是必须要这样不断的建立正见。那这个见当然不是杂的知识啊，那都会适当的引导它就有这样作用。好，它就能断永断贪爱生息两种睡眠，由此断故烦恼所缘色受等尽亦不相续，以就近离息故。你看哦，断贪爱跟生息，同时怎么样，连所缘的色受等尽亦不相续。你自己烦恼断，连境界也改。所以你看，当我们的烦恼转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到，哎，以前阳光很热，现在觉得阳光很刚好。所以这时候本来有一些分别，现在发觉样样都刚刚好。都刚刚好，事实上你心境转了，但不但是你的心境转了，连你的身心感应的境界也会转。所以这个不是就是那个了凡四训里面的确信念转命运转，那一般人信不过了，所以往外求而不往内求啊。好，我们来，由此所缘不相续故。你看这个人啊，从这样的因缘一直在谈，相对来讲说有这样的苦集来谈这样的灭道，由此所缘不相续故，有随免是就近即灭。凡这种烦恼种子的这种烦恼心事啊，也因为能所即免除掉了，所以它也即灭了。以色受等诸事住中不复安住，什么不复安住，我本来认为这是我执着处，这是我的生命处，这是我的价值处，结果发觉它是虚妄处，是颠倒处，是轮回处。所以以前是爱的要死，现在是溜得快，为什么，他骗我无量劫，不再安住了。所以该安住处要安住啊，无住身心那才是你该住处，结果你住色身香味处而行你布施，这个就颠倒了，是不是，因为你所住处刚好是颠倒处， 所以他以色受等诸事住中不复安住，由对治事永清净故。这个事清净了以后，他这种执着性懒着性颠倒的一种相互的缠绵性啊断了所以他能如实照见他的虚妄的时候，他就不会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说，假如你要修行，那么你在身心执着的地方啊，佛法不是用一种很勉强的，当然初学的时候有一种暂时远离啦，如何如何啊，对治，真正的出离是啥？我知道你，这绝对不是回避烦恼，而是什么？观察烦恼，因为唯有这样才是解脱处。他可以先回避一下，建立他的那个修道力量，可终究还是必须直接面对五蕴修，还是直接面对五蕴修，或离开此处没有其他处了。所以他对治清净啊，是名是住因缘集止。前面讲是如何住，现在是讲是的住如何停止这个住，是不是？所以啊，我讲说，像我们现在都是在纸上谈兵，对不对？不要以为它没用，不要以为它没用，因为虽然还没有直接用，但其实有在作用了啊。看是没有，因为这个念这个认知啊，至少把你所有修道的方向导向什么正确的地方。所以像我们现在一直在谈。整个修行的关键处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跟过我们就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好像在沿着一个抽象的对象在修道。我们经常是在设定说啊，烦恼很多，那我们开始修，要修什么？就这样修，修要对治什么？不知道，就这样修就对了啦。我们是不是大部分都这样？所以不是很清楚知道贼在哪里，乱打一通，叫了一声打到了。结果其实都是旁边的好人。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喜欢爆料吗？我们那个政坛里面很喜欢爆料，那个爆料方式怎么爆你知道吗？乱打一通，叫一声打到了啊，其实冤枉多少人呢？很多人都被冤枉，他也没关系，可是他真的偶尔报道也对的，因为叫了，所以乱枪打鸟啊，掉了一个真的打到了啊，其实已经死掉很多不是的。现在人有时候心不老实，为了行彰显他的存在乱报一通啊，其实你要知道将心比心，人被破坏了，身名誉被破坏，那个当然这是额外话。不过看到这事件所展现在媒体上的真的是人性的贪嗔痴啊！我们这个媒体啊，在弘法利生，如何引导你们到六道去，尤其是三恶道，上三道还很少的，真的是这样。因为日日夜夜熏这个东西，不看不行。因为那要假币要怎样币给烦恼已经到什么程度了？要知道，现在真的烦恼断到现在环境断得很离谱了。好，当我现在讲说，我们最主要是举这个例子，在我们的修学当中，你看了，普遍你去认知我们的修学大概就是一个明确，就一个方法修，但我们不大很清楚，就是说其实这个原理是针对什么来的。你的观念，你所要超越要证的，跟你所要对治的烦恼，在你内心并不是那么紧密的连在一块。我很清楚我这样修它会断，那种对法的信心，我发觉有这样信心的不多，实际上是不多。好，又有当来因缘昧故，以于内身份不取不满，决定无有流转相续，是名是住即止。这个很有意思啊，开始不取不懒着不满，为什么？保留的吗？不是在充填的毫无，就像我们的烦恼是百分之百绵绵密密缠绵悱恻，一点离开都没有。可是现在开始懂得厌离，所以你看我们在整个修学当中，有时候我们在寻求的感应有的人喜欢看到什么样的特殊感应身体突然不好变好了， 不是这样，其实是那种对世间的爱着心的觉悟。我觉得修行在这一方面一直有很深刻的觉悟，反而是真感应，开始懂得厌离啊、哦，那种善心自然流露出来的这个东西，才是佛法的感应。所以你看呢、啊，当你升起一种对这个世所安住于色受想行的这种著着心啊，以诸行当中的贪着，以色的贪着，以享受的贪着，这种心开始慢慢远离啊、哦。例如我们远离苦受，也远离不苦不乐受，因为这两个好远离，因为本来就不大喜欢。好、哦，那不苦不乐受比较中心，可是你也觉得心要站在正念，乃至连乐受也觉得它是苦。你如果连乐受都能升起苦，你这叫做修行感应，对不对？那乐受依然乐受，哈、哦，十年前喜欢吃冰淇淋，到现在依然喜欢吃，嘿，这麻烦了嘞，怎么还是那个？绵绵密密的喜欢吃，这有问题。哎，以前喜欢吃，现在会喜欢吃，但比较弱，没有也无妨。好、哦，那以前贪着这个，以前起这个嗔，现在嗔很久还舍不下，那就是没感应。后来发现嗔，知道这种嗔会嗔不能起来，但起来，但马上能观察那个嗔中间诸多过失，而且嗔的来源来自哪里，这表示感应，是。所以你看他开始以内身份不取不满，决定无有流转相续，以此烦恼因生下一个烦恼因相续流转了、啊。这样你开始断了，我不跟他配合了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啊，总自起现行，现行一起正念结他，让他你恶念起来，我和正念让他下去，这时候这个种子就开始动摇了。你不能挡住所有的烦恼种子起来，所以你看，所以后来我发觉这个，因为以前我们刚开始要开始出家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经验，就是本来我脑袋很单纯哦，自从要决定出家以后啊，奇怪乱什么乱种子都乱跑，我说奇怪我不会想这些啊，有的没有的都哎就想挡住它都哎怎么不跑出来，这种想法那种想法疑心呐、啊、什么心呐、啊、哎奇怪。哦、我自己都知道莫名其妙嘛，只有好这种的我们都知道不合道理，也不会跟着走，但他就会跑出来，跑出来跑到会苦恼，我怎么一直跑着这莫名其妙的念头呢？以前没有啊，现在开始要压制他了，他才一直出来，所以修得很苦恼。这时候刚好看到虚脑上的那个开示录，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所以那时候我就不怕，你起来就起来吧。那我一顺他起来的时候，他就不起来了。所以啊，我不怕他起，我怕我没觉。好，这个就是变成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当恶烦恼种子起来的时候，你和正念，你觉他，这时候这个种子的烦恼性是不是已经被清净的东西给合进来了？所以再进去的时候，你如果常正念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奇怪，起同样的烦恼，会经常起同样的正念，会经常。所以你看哦，当你念佛念得很熟，就是任何烦恼起来，我就用念佛打掉它的时候，你试着看看，下次个这种烦恼起来，就是阿弥陀佛跟着出来。最近有一个小孩子到寺庙去住啊，他们这个国中生啊都喜欢学那种不知道流行什么声音啊，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我听着很燥、哦、我说不要这样念，这很难听，像动物、哦、啊，他就那个声音我忘了，我也学不来啊，就因为就是跟他讲到最后，结果他现在那个声音一出来，马上就看着我们就知道，就出来阿弥陀佛。现在他化解就是说，后来明显看到就是说，我们化解他要讲的时候，他没有那个声音出来，竟然是阿弥陀佛出来。其实他的阿弥陀佛是因为他不好意思，可是他那个习惯，其实他那个声音变成那个原来声音没出来，变成用阿弥陀佛表达那个习性，借着阿弥陀阿弥陀佛，我觉得好勉强哦。他说是啊，他刚开始就这样。我说哇，那很难听。 结果后来他讲，只要一出来，接着后头的阿弥陀就跟着出来。那没多久，判成阿弥陀佛，那个声音没出来，就直接阿弥陀佛。你看，常对峙啊，常对峙以后，这个烦恼也是好像这种正念的种子也跟着配合的烦恼种子一直在出来。所以，当我们经常起正念、起无常观乃至起空观，这个观念如果常有的时候，乃至你烦恼起来的时候，它很快就让。虽然是后知后觉，但也是觉。所以就是那个烦恼一起来的那个念头会跟着陪出来，因为呢，因为你在烦恼起来的时候，你也是这样观它，所以你会的那个观照力越强越强，到最后会同时起来。就像刚才讲，阿弥陀佛啊，其实它背后是那个念声音。你看，有点像从后知后觉到同时生的感觉，虽然其实也后了，不过它就发觉有一种同时升起的作用。你看，短短的时间。那当然是后着大家眼睛瞪他的时候他就有用就有这种作用，还是改变了、哦、所以这个叫做是住的极就极止了，因为那个烦恼心流转向攀岩心停了，以正念相对峙的心啊，这个心就停止对色受想的，我们的是就停止对色受想的啊、哦、攀岩啊、哦、色受想心的攀岩，所以它止了啊、哦好，我们休息一下。